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总的来讲对这次预算案的话觉得他还是比较满意的啊。那么他做得好的主要是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的话，这一次的话是工党大概15-16年以后的第一次 budget surplus， 也就是说是财政盈余的。当然如果细究一下它的原因的话，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年当中，澳大利亚政府的话额外的得到了800亿的那个额外的那个收入啊。那么这主要是取决于国际市场对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特别铁矿石和煤矿的价格的提高，而且维持在高位比较长的时间啊，所以使得澳大利亚政府的话额外的得到了这些钱。那么怎么用这些钱的话，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如果你还是采取原来的这种大撒币的方法，对各个行业特别是那个中低收入生活的各方面都发钱的话啊，简单说就是这样，那么这会增加了澳大利亚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澳大利亚通货膨胀还是很高，上一季度的通货膨胀 7%， 那么即使是最近这个月的话通货膨胀也是 6.4%。 所以咱们在保证有盈余的时候不砸钱，使得通货膨胀压力更大。这一点我觉得这一次的 budget， 这一次的那个预算案的话做得很好，它是对各个部门，然后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家庭各方面进行了一定的保护，进行一定的政府的资助。但这资助呢是非常有节制的啊，非常有理性的。我个人觉得这是这一次的预算案的话做的最好的一步啊，即使面对这样的诱惑啊，没有采取大傻逼的方法啊，这跟传统的工党的做法的话有所区别，这是我觉得应该表扬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应该表扬的地方的话，他的这一次的预算案的主题就是怎么来缓解人们的生活的压力，这个主题选的非常好啊。因为澳大利亚毕竟在过去的12月当中的话，面临着通货膨胀，面临着物价上涨，特别面临着在能源方面，比方说电力啊、煤气方面的价格的上涨，所以他选这个主题，然后把主要的那目光放在怎么来缓解人们的生活压力方面，这点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包括比方说对单亲父母的一些补贴啊，然后对那个工作在养老院里面的也护士的工资的一些增长啊，对那个收入比较低的一些人士的电的那个补贴诸如此类，这方面的话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一些生活压力。但是回到我刚刚讲的第一点，是缓解并没有彻底解决。真的从工党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次的budget做的是比较好的啊，不是说钱撒的越多越好，如果钱撒的很多的话会进一步推动那物价的上涨，使得那以后的工作的话就更难做。我觉得这两点的话是我觉得这一次budget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如果是大撒币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政府即使在现在这种比较紧张的状况下的话，每一个部门都提供了很多的资助的话，那么这些资助的话必然会成为一种购买力来流进那个市场。那么一旦流进市场以后的话，就推动通货膨胀，使得那个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工作的话就更难做。从这个预算案来看的话，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啊，因为联邦储备银行的目标的话就是到明年年中的时候把整个通货膨胀降到 3% 以下啊。我想政府并没有给那个联邦储备银行增加它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啊。任何一个方案出来的话都会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但是我恰恰是因为这一点，这补贴力度不够，我是应该表扬这一次的工党政府。因为如果满足这些人的期望，补贴力度足够大的话，这实际上会推动那物价的上涨，造成那通货膨胀更难控制啊，这会给那个联邦储备银行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题目啊。正是因为这一次政府的话是比较保守，比较有节制，也就是说那些批评人士说的，也就是补贴的力度不是那么够，反而是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长期发展，对控制澳大利亚现在的高通胀的话是有好处的。这一点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预算是好的地方，而不是像那些批评人士说的 那样是应该被批评的地方。
绿党指出，工党的预算案只顾给富人减税，却将百万普通人的福利抛之脑后。但是史鹤龄教授指出，为富人减税的政策其实在联盟党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
这个政策不是现在的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联盟党上台的时候的一个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受到两党的支持。具体来讲的话，这个整个减税实际上是三个阶段，减税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把现在澳大利亚的边际税率的话从4档减成3档，然后呢进一步降低 32.5% 的那一档，降到 30%， 这是有利于富人的，确实是这样。那么如果知道它的背景的话，你知道这是两党原来都已经同意的事儿，所以这一次的新的那预算案的话并没有在这方面做任何的改变，唯一他做的是就没有否定这一次第三阶段的减税。关于这一次第三阶段减税的话，我是一直是持那个赞成的态度的啊。这一次工党的预算没有否定这个第三阶段减税，这是说明工党也认可这个政策。那么他的政策具体项目就是说，澳大利亚整个税率的话，一是比较复杂，第二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累进的税制，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越高的话，你付的税的话就越多，这实际上是不利于澳大利亚的长期经济的发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富人实际上是为社会创造了很多财富以后然后自己变富的啊。如果这些人都没有动力去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话，那么对澳大利亚整个长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减税的话实际上恰恰是把这些富人的话，就创造社会财富的这些人士的话，给他们足够的动力来继续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中低收入的人的话也会从澳大利亚整个增加的尺寸的蛋糕当中的话能得到他的好处。所以如果工党否定了这一次第三阶段的减税的话，我反而会认为这个预算案的话是不好的。现在他没有否认，所以我应该是给他加分的。
但是史鹤龄教授同时指出，本次预算案并非十全十美，工党在对澳大利亚未来投资方面有所不足。
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世界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在新的技术方面的话有了突飞猛进啊，像 AI 像人工智能方面。然后这次预算案的话给人感觉就是说只是针对短期的一些近期的一些目标，当然这些目标很重要，比方说为了减轻那个普通老百姓的那生活的负担，然后一些部门进行一些补贴，这些很重要。但整个预算案的话应该不仅仅是考虑老百姓的当前的生活质量，我个人觉得应该更考虑一些澳大利亚长期的经济的发展。即使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财政部的一些估计的话，澳大利亚整个经济成长的话会从今年 3.5% 降到 1.5% 左右，也就是今后的两三年的话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会有减缓的过程。所以怎样通过预算案的方法来保证澳大利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经济增长率的话，我想应该是财政部考虑的。但是从这次预算案当中的话基本上没有看出对澳大利亚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些准备措施。当然如果你细抠的话还是有，比方说对澳大利亚一些清洁能源方面的一些投资，但这远远是不够的。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朝着清洁能源方向发展，而且有好多就是说什么是我们更好的面对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到来，比方人工智能啊，最近 ChatGPT 的话非常的火热，那么澳大利亚这方面的话应该是远远落后的。那么是否对这方面进行适当的投资，这是在我听到那个budget之前的话，就是这预算案之前的话一直想听到政府方面的一些回应，但是很遗憾的在这次预算案当中的话并没有看到，或者说并没有非常清楚的看到政府的一些动作啊，这是我对这次预算比较失望的一点。第二个失望的一点的话，同样在澳大利亚的话经济的发展是靠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那么在这次预算案当中，尽管对中小企业有一定程度的资助，但这些资助的话都是过去遗留下来，并没有对中小企业在新的一些方面呢，我进行一些资助啊。那么这使得澳大利亚经济在今后的两三年当中面临的，比方说中国经济的疲软所带来的一些挑战，比较难应付来维持一个经济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增长，这是我对预算不太满意的地方。
联盟党指出，工党政府在未提升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打算引进大量移民，会为住房、交通等带来连锁的负面效应。 对此，史赫林教授表示，澳大利亚需要移民，但是在基础建设方面也需要加强投资。
澳大利亚需要移民，这是肯定的事儿。澳大利亚的人口的话，不足以支撑它的经济的那发展。最近，如果大家在做生意的话，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招工的难啊。所以移民应该对澳大利亚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反对党的批评的话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你要准备移民进来的话，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些准备。那么这些方面的准备的话，明显的是不足的。这样跟我刚刚批评的有一定的联系，就是这次工党的预算案的话，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未来准备不足，那么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现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租金是飞涨，这些移民进来以后的话，必然会促进那个租金更往上涨，所以怎么来增加那个房屋的那个供应量，当然政府做了一定的安排，比方说啊，他集中投资来贯彻执行一个计划叫 Build for Rent， 就是说跟私营部门的合作，是他们来投资来建更多的房子，这些房子呢实际上是为租客的准备的，是有一定的。但我觉得从澳大利亚未来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准备措施略显不够。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